我们上个礼拜上到弥迦书，我们可以大概把弥迦书打开。弥迦书呢，我们可以从这个书的作者弥迦他的这个年代，可以大概知道他就是在马上就到了这个北国灭亡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年代，所以他那个时候神给他的话语已经非常的严厉了，他已经不再是劝他们悔改，而是说，审判马上就要来临。然后呢，在这个时候，第八课，第九课。我 share 一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弥迦他的话语呢，就是非常，神给他的话语已经非常的严厉了。可是呢，神却告诉他们说，他们会被要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们却会被在那边保存下来。所以神很清楚，当初巴他们的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对他存这个存的心，如果他们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可能早就灭亡了，真的是灭亡了。但是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神是为了保存他们下来。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呢，文岗问了一个问题，他问到这个镰刀，把刀打成变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个是不是在联合国里面有这样子的？应该说是引用这样子的句子吧。我们查了一下哈，其实在联合国花园里面的这个有个青铜雕像，你看到这个青铜雕像，就是一个苏俄的一个艺术家他做的，他就是做了，就放在联合国的花园里面。那所以呢，确实在联合国有这样子的一个，把引用这样子的句子放在那里面哈，然后他就是把一个剑打成一个犁头。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可能都看过，可是我们不晓得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来源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句话。那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一句话呢，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只有弥迦他讲到啊，神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也感动这些先知。他在以赛亚书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在约珥书也提到，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矛戈。这是反过来的哈，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这是完全反过来的。然后在弥迦书里面，他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我们谢谢文岗帮我们提到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上个礼拜呢，还有我们讲到了那个伯利恒。那我们请卫东上来了吗？
当然了。
好，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你给我们说明一下伯利恒的故事好吗？
好的，
你要 share 吗？还是？
我可以去。
好，那我就把这个 start。
你们看得见吗？我有一个 slides。
看得见。
哦， 我上周好像是把这两个地方一起吧，加特和伊法特。对，这就是弥迦书里面说到这两个地名。那么说到加特的时候，实际上是好像是说到审判这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这个事情，提到这个就好像是用很多双关，就是加特也是也是有报告这个意思吧。然后说到伯利恒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城，但是要从那里出来，这个基督耶稣要从那里出来。那么这两个地方实际上离得其实不远，但是加特一般来说是属于在腓力士和犹太人这个边界上，是属于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那伯利恒其实离耶路撒冷其实很近。我们看看这里提到圣经有很多地很多处提到这两个地方。加特的意思就是酒榨。是我查了一下，它很早就存在了，也是腓力士人的一个主要城市。但是在主权八世纪以后就逐渐废弃了。那么这件事情在弥迦书里提到呢，其实可以找到在撒母耳记下面下其实有一个大卫为扫罗所做的哀歌也提到过这个加特。在约书亚记十一章提到加特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时亚纳族人的一个存留的地方之一，也就是说没有按照这个耶和华的命令把这些人都灭掉，所以他们还存留了一些人在亚纳族，在 这三个城市之一。然后约书亚到四世时代也是五个腓力士人城邦之一，这里在很多地方提到过。那么这里发生的事件我稍微查了一下，提到过在历代志上提到过这个，这里我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了。这以法莲的儿子以谢以列去加特这个地方夺取牲畜时被加特人所杀，然后他也是巨人哥利亚的家乡，就大家也知道大卫和哥利亚的这个事件。然后在历代志上也提到过这个地方出了很多巨人，曾经提到过在有三个巨人在征战中被大卫的勇士所杀。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也提到过大卫为了躲避扫罗他逃到这个加特王雅基那里去。撒母耳记下六章也提到过这个当时大卫想把这个约柜运到运到那个耶路撒冷那里，但是好像中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暂时放在这个俄别以东。俄别以东实际上也是加特人，所以耶和华就赐福他们这个俄别以东家，因为在这里放在他家存放了三个月。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也提到在亚沙龙叛变时加特人以太是这个大卫的忠诚的护卫。列王记上也提到过这个示美这个人是以前便雅悯的，对大卫曾经有在他逃难的时候曾经是恶言相对的一个人。然后后来他在所罗门时候他的仆人逃到加特去，本来他是只能住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结果他违背了这个誓言去加特这个地方追回他的仆人的时候被所罗门所杀。然后这个也提到过在后来在犹大王罗伯安的时候他是修筑的宝藏城邑之一。也提到过是后来这个埃及王法老四煞来攻击这个犹大的时候，这里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在这个法老的他刻的这个所谓的城市之一100多个城市他提到过这个地方。所以这是加特。OK， 以法他这个伯利恒的希伯文的意思是粮仓，离约路撒冷很近，因为它很富饶， 现在呢是巴勒斯坦控制的西岸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现在也有这个城市。那么第五章的时候，弥迦书第五章的时候曾经预言耶稣出生在这个地方，但是约书亚记呢提到犹大这个分的城市里面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说明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以法他或者伯利恒在圣经里提到很多次，最开始呢是提到拉结在创世纪里面，在雅各回迦南途中，这个拉结难产而死，就葬在这个以法他这个地方。然后就提到很多次，在四世纪里面，利未人这个米迦的祭司，这个是从伯利恒来的一个利未的少年人，还有提到这个利未人的妾，那么他的死呢，他的家乡是在这个伯利恒，由于他的死就引起这个，以色列的内战，使便雅悯几乎灭族。在路德记里面提到这个以利米勒和拿俄米，他们原来就是从这个伯利恒来的，他们逃难到摩崖地，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的，他们找到这个儿媳路德以后就会和拿俄米回到伯利恒，那么他就能够与波阿斯，然后这样就来了这个大卫的这个路德大卫这个这个家族就从这里来的。然后在撒母耳上16章17章提到撒母耳、耶西和大卫这三个人的这个耶西家，因为是在伯利恒嘛，然后耶西家就是撒母耳就是到耶西来告大卫的。撒母耳记上也提到这个大卫有三个勇士去亚杜兰洞见大卫，然后他们非利士人防营就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为大卫取水。前面也是一样的，罗伯安和埃及王法老四煞，这是他修建的宝藏诚意之一。后面在回归的时候也提到过所罗巴伯和尼西米，他们都统计过从犹大地有多少人，有多少伯利恒人来自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在新约里就很清楚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因为耶稣降生在伯利恒。这里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过这个事情。好，我就说这么，我就查到这么多吧，跟这两个地名有关的一些信息。
好的，很好，非常好，非常好，谢谢。
谢谢。
谢谢卫东给我们预备的这个研究报告，讲得非常的透彻。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讲我们讲这个弥迦书最后一点点，然后进入到新的内容里面。OK。好，那我们继续上面的一点，后面大概还有两张 slides， 那我们请杨红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了。
好。
雅
各与圣的人比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比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所经过就比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时我必从你中间劈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宝藏。我必从你中间爬出母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从怒气中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
好的，谢谢。那虽然在这个弥迦书里面提到了神的审判，对于南国和北国他们的审判，那但是呢他在后面还是谈到他要除去罪恶，然后万国要蒙福。他讲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降那 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可是那在这个弥迦书的后面的地方呢，耶和华与他的百姓争辩啊，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们请黎敏帮我们念一下，看耶和华跟他的百姓争辩什么。
好的，以色列人啊，但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是岗岭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为与以色列争呢。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按在你前面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亚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好的，谢谢。然后这边很有趣哈，耶和华跟他的百姓争辩，因为这些百姓们实在太不听话了。然后呢，神他竟然跟他的百姓争辩，他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啊？”然后呢，神就开始一样一样的列出当初他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做的好的义行啊，公义的作为。然后呢，他在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他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的带领他们，然后还差遣了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他们前面。然后呢，还有一段故事呢，是摩押王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哈。那我们把这个巴勒跟巴兰的故事呢，我们就先暂时留下来。我们下个礼拜请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为我们报告这个故事。然后呢，看耶和华怎么样子在这件事情上做那公义的行为。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神对我们的要求，对他百姓的要求和盼望，我们请EJ帮我们念这个。
这屏幕上全部念是吧？
对。
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渔民之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好的，谢谢。这时候呢，这边讲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对他世人的要求是什么呢？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我们也常常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就是神跟对人的要求啊，并不多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呢，第十八节他说：“神啊，有何神向你？”这个“有何神向你”这个字呢，这个意思就是弥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有何神向你的意思，所以很有趣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把弥迦书讲完了。 那弥迦书里面呢有几段话特别的有名哈，就像他五章二节 这句话，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的时候就提到，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查经就正好查到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正好就把这两个就合在一块了啊。在弥迦书的第七章他也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马太福音后面呢，他也会提到说，主耶稣他自己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这是以后我们在查马太福音就会看到这个这段经文。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就弥迦书就查完了啊。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的这卷书是那鸿书。那鸿书呢，它是非常有趣的啊。它就讲到的是神对尼尼微这个城的审判。我们前面在约拿的时候呢，谈到的是神请约拿到尼尼微去，原本是宣告他的审判，但是尼尼微的人都悔改了，结果神呢就不把他当初所临到的那个灾临到他们身上。那现在呢，经过一百多年后呢，神又派遣那鸿去对尼尼微人说相类似的话，但是呢这一次尼尼微就真的要被神灭亡了啊。所以他这句话，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啊，你可以看啊。所以那鸿这个字，他的意思啊，这个先知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一个安慰的意思。所以神也借着那鸿在这个时候所讲的话呢，来安慰这些以色列民，因为他们受了这个亚述国不断的侵扰，受了他们的迫害。那这本书呢，是大概是在尼尼微这个城灭亡的前几年写出来的啊。尼尼微灭亡大概在612年左右，那这个书呢做它完成的时候大概在615年左右。所以呢没有多少，这本书做完之后没多少年它就亡了哈。那这个那鸿呢，它是耶路撒冷，这属于就是那时候北国已经亡了，所以就只剩下南国，这个拿鸿是南国的先知。那他的主旨提到是由尼尼微的灭亡引出外邦和万国都要受到审判，不是只有尼尼微会受到审判，外邦和万国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查的弥迦书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西西家的时候。我们知道弥迦他西西家呢，因为弥迦书所写的这卷书呢，使西西家他能够在国家改到很大的改变。那没有多久呢，北国就灭亡了。当北国灭亡了之后呢，没多久在到了这个马拿西的时候呢，这个那鸿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先知。然后他神就借着那鸿来描述将来亚述要灭亡。所以没多少年之后亚述就是灭亡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鸿这个意思呢，它就是安慰的意思，它是叫做伊勒哥斯人。那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这个地方在哪里了，但是他应该是一个南国的人。在那鸿传道的时候呢，亚述国正是罪恶满盈的时候。那亚述国的作风呢是非常的残暴不仁。那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和这个以撒哈顿他们全盛的时代之后呢，越来越衰微，到了612年就是亡于新兴的巴比伦。所以那这本书呢大概就是在这个他亡的前几年告诉他们。 我们这一段呢，我们可以请，我们想看，我们请谁来念一下啊？我们请文岗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好吧？
好的。亚述人骁勇善战，强暴残忍，他们常以酷刑为荣，包括把敌人肢解作乐，用炭器火焚，用废油火煮，剥剥人皮，以头颅践踏，尸身作架。这些惨无人道的兽刑，早在神愤怒之审判下，只等待河神使用的器皿把他们审判而已。那弘德末世把尼威之结局揭开，一面正神之公义，一面为受苦之国民。约130年前，神兴起先知约拿到尼威传道，使全国悔改。可是那悔改之心未能持久，谁也想不到神兴起另一先知宣告他的灭亡。
好的，谢谢呀。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本书它大概只有三章，非常的短哈。第一章呢就讲到耶和华的审判，第二章讲到耶和华和审判的能力，第三章讲到耶和华审判的彻底，然后呢他就讲到，就借着对尼尼微的审判。对亚述的审判呢，他要谈到对万国的审判以及列国的结局。然后呢他这边讲到第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尼尼微他要必然倒塌，然后呢后来就讲到亚述必然毁灭啊。所以在这边他讲到亚述的命运。 OK， 所以这一卷书它主要的内容在谈到耶和华审判尼尼微，但事实上这个尼尼微呢，它就代表对万国的审判，它特别保护犹大的渔民。在第一章第三节他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到了第一章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我虽然使你这时候受苦，你却不再受更多的痛苦。然后呢，第二个重点，他谈到神掌管历史的全能，亚述呢被另一个比他像他一般的国来把他灭掉。亚述他强大的时候呢，他去打别人，当他这时候呢，神要用另一个国家比他更大的呢把他打掉。然后在第二章他说，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哎，好，然后我们请李佳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好吗？李佳在吗？还是你麦克风没开？哦，李佳可能离开一下。好，那我们请田明帮我们读这段。
好的。尼尼微与耶和华为敌，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啊，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头向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鄙陋，使你归于坟墓。
好的，谢谢。那在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就很清楚地提到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啊。然 然后呢他接着说，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所以神的话语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点出来了。我们继续往下看，然后这边就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耶和华是怎么样来灭掉尼尼微的。我们请Joy 你帮我们读这一段好吗？
好。尼尼微呀，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河峡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垂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死者的声音，你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
好的，谢谢。那尼尼微这个城呢，他说将来呢，他会河峡开放，宫殿会被冲没，他的王后会蒙羞，被人掳去，宫女会捶胸哀鸣如歌。那原本呢，那边是聚集很多的人，但是呢，却无人回顾，却都逃跑啊。人描写的非常的仔细啊。好，那我们再念这一段啊。我们看到尼尼微呢，他为何会遭祸，就是说他到底做了哪些坏事。我们看看 Jupiter， 你可以念这一段吗？
可以。
要不要试一下？好的。
国
祸灾。
祸灾，这里有人睡的城充满荒灾和强暴，
抢夺的事，
抢夺的事，终不知悉，都因那枚猫的
妓女、
多有腐心，
淫行，
淫行，西行，压序，
邪术，
邪术，其
隐形，
隐形行透获列国，用邪术透获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以你为敌，
enemy， 敌，
我必
接起
你的衣襟，
对，
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
刺体，
使列邦
观看
你的
丑陋。很好，谢谢。这里面就讲到尼尼微他为什么会招来这样的祸，为什么神要毁灭他，因为他说这流人血的城啊，他这个城里面的人充满了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因为 亚述人非常的强暴，非常的残忍啊！我们刚前面也介绍过了，那他们杀人的时候非常的残忍，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些的，因为这些是耶和华，对吧？我要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红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且列邦观看你的丑陋。好，我们继续啊。那基本上呢，这卷书呢，它 有三个教训我们可以学习的哈。第一个呢，它虽然是讲到尼尼微的末世，可是呢，它却是很奇妙的哦，它是却是对犹大说的啊。那因为这个是犹大的先知嘛，所以他虽然是，虽然是讲到尼尼微呢，可是他却是在也对犹大说这句话。犹大呢，他常常受到亚述的攻击。那攻击犹大呢，也就是攻击耶和华，所以呢，当人攻击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就要审判亚述，他却要保护犹大的渔民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啊，就好像这个你家的孩子啊，去欺负人家的孩子，你不是就等于欺负打那、这个打了这一家的父亲吗？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就说耶和华他要审判亚述啊，却要保护犹大的渔民。那再来呢，他提到尼尼微的强盛呢，虽然是就好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它只是一个虚幻而已，他的一切的荣耀依靠都不堪一击，神兴起他一样大国可以来审判他啊。然后我们谈到这一卷书啊，这个拿鸿书呢，它在十二小先知书中，它已经是在中间四卷里面了啊。约拿、弥迦、拿鸿、哈巴谷，这中间四卷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中间四卷书，它有一个 pattern 在那里啊。第一个呢，它约拿书我们知道它讲到以色列和尼尼微的关系啊，它谈到以色列，谈到尼尼微。然后呢，再过来弥迦书呢，他是讲到以色列就是南国和北国的审判，然后到了拿鸿书呢，他讲到尼尼微啊，尼尼微是压迫南国和北国这个国家被他的审判，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哈。然后到了哈巴谷书下一章的时候呢，哎，这边讲到的是犹大和巴比伦啊，哈巴谷就是讲到的是巴比伦，那神用另一个大国。这个国呢，就是巴比伦，是一个更不义的国家呢，来审判亚述。当亚述灭了犹大呢，那所以神用巴比伦来灭亚述。那有的时候这先知就说，那还有公义在吗？以色列还有盼望在吗？啊，我想这就是，这一卷的书摆在一块呢，让我们可以看见这奇妙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啊。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看一下 OK， 我们还有时间，所以哈巴谷书我们继续往下看呢，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这是哈巴谷这个先知所说的话哈。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哈巴谷这本书呢，它大概在主前的606年左右，是在约雅敬在位的时候所写的，那是在耶路撒冷所写的。这时候呢，他预言巴比伦将要受到神的审判，他的目的在警戒安慰受苦的老百姓。然后他的主旨呢，他说神先借着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对以色列施行审判的公义啊，不是，这应该是亚述人，然后又借着列国对加勒底人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当然巴比伦他要灭亡。其实加勒底人指的就应该是巴比伦。好，我们看一下哈巴谷呢，哈巴谷他在这个位置啊，哈巴谷在南国的北国灭亡之后的大概是第二位第三位先知吧，有的书是写第三位，有的书是写第二位。那 在这儿呢，所以基本上他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哈巴谷在这边做、神的话、当神的话的先知。好，我们请建平，建平在吗？建平大概也不在。
啊，那我在在在，对不起，
在啊，
刚刚没有。
好的、
嗯，
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当约雅敬为王时，犹大国在巴比伦如猛虎、恶狼垂涎欲滴下，已渐近灭亡之关头。其父约西亚原为一世之贤君，可惜晚节不保，因一时之误不听先知忠言，终在米吉多江战阵亡。其子约雅竟继位，此人昏庸无能，只顾个人之淫乐，无力挽回国家图运，时时巴比伦初心先灭亚述国，再灭埃及国与米吉多平原，复把犹大改为其傀儡国，立约雅敬为藩王。三年后，约雅敬叛巴比伦，巴比伦王弗林夜惊，故意犹大把1000人带走。
好的，谢谢。所以这边大概提了一下哈巴谷书呢，他写这本书的背景，时代背景，就是在约雅敬的时候呢，这时候呢，国家已经非常的糟糕了。他的父亲约西亚是犹大国最后一个好的君王。约西亚过了之后呢，下面几个君王都我们看一下啊。约西亚是一个好的王，约西亚完了之后呢，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吉底家哦就灭亡了。那所以呢，在这，所以基本上呢，在这个时候啊，犹大国呢已经是很难再回头了啊。那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巴比伦出来，他首先把亚述国灭了。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啊，他还把耶路撒冷一些人带走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哈巴谷，神借着哈巴谷描写出来对巴比伦的审判。好，我们继续请一个。请我看谁哈，静远，静远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哈巴谷眼见祖国之罪行放肆无忌，毫无公道正直，而神好像眼目不看，掩耳不闻他的痛苦哀求，他质问神之公义何在。然而竟看到神借着巴比伦击打犹大，他又疑又喜，喜的是神到底听他的祷告惩戒犹大，疑的是他明知巴比伦人性情凶恶，毫无人道可言，犹大罪孽垂重，比较上仍没有巴比伦那么疯狂残暴，为何神竟然用那有更大的罪行灭那有较少的罪行呢？他内心之挣扎使他甚不平安，直到神启示真相后，他才大彻大悟，故修此书更以颂神诗一首为之结语。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
好的，谢谢呀。这首这本书呢很有趣啊。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哈巴谷看见犹大的罪行啊，他说真是神的公义在哪里啊？然后呢，所以当神用巴比伦来击打犹大，来教训犹大的时候呢， 他还挺高兴的。但是呢，他就看到说，巴比伦这国家明明是你有更大的罪，那犹大跟他比起来已经好很多了，那哪有用这个更大罪的国家呢来管教这个比较少罪的国家呢？那到底公义在哪里呢？但是神这时候启示他，我们可以看一下神讲公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最后他很高兴，然后就写了一首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最后一部分呢，今天牧师早上讲到的时候就提到那首诗歌啊。那我们来慢慢的欣赏这首啊，看看这卷书对我们说的是什么样的话啊。好，在第一章总共这几是很短的，只有三章。所以呢，在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它是神巴比哈巴谷跟神的一个对话。哈巴谷的抱怨，他看到说法律被忽视，暴力不公，领袖败坏，然后神跟他说我会兴起巴比伦，所以神要兴起巴比伦。然后呢，后来呢，哈巴谷再抱怨，他说那这个巴比伦更败坏啊，那自己的势力以为是神，待人如畜，以列国为余祸。那神说呢，神必灭巴比伦，神使用的国不代表神喜悦那个国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真理啊。神使用的国家来管教这个国家来管教另外一个国家呢，并不代表神喜悦那个国家，而是说万国都要向神负责，一人必因信而生。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非常的有名的一句话，一人必因信而生，这边就可以，就是从这边出来的啊。第二章呢，他提到巴比伦到底做了哪些的坏事，我们可以等一下来看他。然后呢，还有到最后哈巴谷的祷告，那哈巴谷就求神复兴神的工作。最后呢，神会荣耀的显现啊，然后将来出埃及。所以啊，在哈巴谷书里面提到将来还要再出埃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啊。还有他将来不止写的荣耀和盼望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哈巴谷书，我们请Ruby 帮我们读这一段好吗？
好的，哈巴谷对神的第一个质问，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好的，谢谢。所以哈巴谷呢，一开始在这卷书的里面呢，他就讲到，哇，这公理显然是颠倒了哈，恶人围攻义人啊，那这个神你为什么就放着这些奸恶而不理呢？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这个世界上的强暴啊，毁灭了公义，那到底公义在哪里呢？那我们必须往下看啊，神怎么回答他啊？我们请郭云，你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好的。神回答哈巴谷：“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威，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笑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周旅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绳，向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
好，谢谢。在这里呢，神第六节他一起说，一开始就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然后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然后呢，神虽然说他兴起了加勒底人，但是这些加勒底人呢，显然有罪啊，显然有罪。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然后呢，神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那哈巴谷他就有第二个问题了。那我们请下面我看是谁，李华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喜欢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分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
好的，谢谢。所以当神说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的时候呢，那这个先知就有疑问了。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他就指这些加勒底人。他说这些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哇，你为何又静默不语呢？所以这个先知在这边发出怨言来了。他说这些人比他们比这个犹大还要不义，那你为什么容忍这些恶人来教训这些犹大呢，犹大的人民呢？那下面就又提到这加勒底人，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啊，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啊。OK，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可是神又怎么回答他呢？这有趣了啊！我们请裴童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俗语讥讽他说，活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
好的，谢谢。那神在回答哈巴谷的话里面呢，他就说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啊，时候未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说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啊。他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呢他说唯有一人因信得生啊，第二章第四节这边他说唯有一人能够因信得生，这句话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了很多次，只有一人呢才能够因着我们的信啊，当我们对神的信，我们能够得到永生。那在这里神虽然借着这不仁不义的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管教犹大，但是呢这批人将来他还是会受到神的审判， 唯有义人他才能够因信得生。好的，那我们再看这个巴比伦遭祸的原因，我们请关云宏关弟兄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这些国的名气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于积分，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过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于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速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
好的，谢谢。这边就讲到巴比伦他的一些神要惩罚他的原因啊，好像他抢夺多国的物啊，杀人流血啊，施行强暴啊，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有祸了。那他图谋剪除多国的民啊，所以呢，巴比伦他犯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罪。还有这，还没完哈，他犯的罪还挺多的。我们请廖明帮我们读这一段。
好，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害心下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令城中一切居民施行暴强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还能教训人吗？看哪，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
好的，谢谢。神就指出来，这个在巴勒底人他们巴比伦人他们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崇拜雕刻的偶像啊。他说这些偶像能够教训人吗？是包裹了金银，其中毫无气息啊。就讲到说这个巴比伦他们另外的一项错误。然后呢，在最后巴比伦的祷告，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讲到巴哈巴谷求神复兴他的工作，求神的荣耀能够显现，谈到将来出埃及以及不死期的荣耀。那我把这个省掉了啊。那不止息的荣耀呢，在里面就讲到这一句话，我们请师母帮我们念这一句话好了。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好，谢谢。他讲到你看，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就是所有的客观环境对他非常的不利，他所有的工作都得不到他的劳苦，他的劳苦都得不到他的结果，他所有的工作都收获不到他的工作的劳苦。然后呢，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他的欢心和他的喜乐是来自耶和华，只是因耶和华是救我的神，所以他就因耶和华喜乐。他的喜乐不是因为他的环境，不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工作到底成就不成就， 他的喜乐不是看见到底他顺利不顺利，而是看见因耶和华喜乐，因为他是救我的神。除此之外呢，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虽然葡萄树也不结果，但是神却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他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神绝对不会让他绝了，给他一个绝路。神虽然是绝了粮，虽然没有结果，虽然不效力啊，圈中也没有了羊，也没有牛，但是神却使他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他稳行在高处。神在这个地方开了他一个门，让他能够在这个地方，他能够快如母鹿的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也许神为你关了一道门，他会再为你开一道新的窗户。OK， 所以我想我们 OK， 还有本书的教训呢，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唯有义人因信得生。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恶事发生，但是神说只有义人会因信得生。什么叫做义人呢？一个义人的定义就是说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人，当跟神的关系是对的人，就是义人。什么叫做信呢？就是有相信、信靠、信实。什么是相信？就是我们在认知上，我们在理念上，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心里呢，我们能够信靠他。在我们的行动上呢，我们能够信实他。这个叫做信，是一个相信，是一个信靠，是一个信实。那什么叫做生呢？当神的同在，活在神的圣约国度里，就是生。这个生呢，就是当与神同在，能够活在神的圣约国度里面，就是生，不会被审判而死，像巴比伦这样，在神应许末后的国度里面会有份啊，这就是生。所以呢，义人因信得生，有他的一个意义存在，有他一个美意在里面啊。那这卷书里面的这一句话呢，一章第五节，他说：“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的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也提到，他说主说你们这轻慢人的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啊。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也提到哈巴谷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一句话啊。还有一个啊，哈巴谷书第二章的时候，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虽然延迟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里面，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在路加福音，加拉太里面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所以这是一个贯通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观念，义人必因信得生。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这次的作业是读撒加利亚书第一到六章，我们已经进入了尾声了，到了撒加利亚书一章六章。 OK， 那我们要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请一位弟兄或是姐妹为我们分享这个巴勒跟巴兰的故事，有谁愿意自愿的吗？有自愿的没有？没有自愿的那就被指定了。 李华，李华可以吗？
我试试吧。
好的，那就麻烦你准备一下，在旧约里面你查一下巴勒和巴兰的故事啊。
这上哪儿去查呀？
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把你到这个 Google 里面，你把这个巴勒巴兰的名字一打进去，那个他就会告诉你在圣经什么地方。
啊、哦，行，好。
Yeah， 非常的简单。
还没试过。好，
没关系，总有第一次开始嘛。好，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没有，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那我们请 Joy， 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赞美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天，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也求你保守我们在这一周里面更多的认识你，更多认识你的公义、你的审判、你的慈爱。即使是环境不好，工作没有效力、没有果效，我们仍然要因为神的拯救而欢欣快乐，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主。我们也为乌克兰那些受苦、战争受苦的人民祷告，我们恳求神拯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